今天讲这个题目这是荣耀的教会。那么最近在大家当中都谈论到这个教会的真理，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才是合神的心意。今天用的经文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在婚礼来讲吗？为什么今天在主日崇拜讲到教会的时候会用这一段这个经文来讲呢？我告诉你，这个是保罗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观念。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讲到那个教会的真理，前面三章是讲到理论方面，那么教会是一个怎样，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教会。那么后面三章乃是讲到应用方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方面。但是应用的时候，它还离不开教会的真理，特别是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还是要提到教会。那关键是我们26、27节，这是今天的经句，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26、27节，请大家念。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提到什么？做个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要建教教会，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爱教会，我们要将教会变成怎么样子呢？很多人以为就是教会大人数多建筑的美轮美奂这就是令到神很开心了。教会是不是一定大，人数多，那个建筑物的那个外刻建筑的非常美丽，那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呢？不一定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又另走极端见到人家建了一个教会很大，人数很多，我们就讲一说不好听的说话，大有什么用呢？大而无当。我们用另外一种的说话，这个不要的不应该这样子。如果大又真的有实质这是我们应该祝福，对不对？我们应该不要有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知道那么教会最要紧就是要合一的一会我们也要提到这方面我们应该祝福这是教会能够为上帝那个扩展，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大的观念但是呢，单单大，单单人数多，并不能真正能够叫神得到喜悦的。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个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就是南加州 California， 这个叫做Crystal Cathedral 有没有听过？这是一个美国的那个水晶教会，有没有人去过？没有，我去过非常大的礼拜堂在当时来说可以，它建造的时候是当时在加州是最大的一个教会，可以容纳2900人，那个一次过可以差不多接近3000人来敬拜神。他们有10000个玻璃巨型的那个玻璃来玻璃格来建造这个教会，非常光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最第一个 全玻璃架构的一个大型的那个建筑物。但是你知道现在是怎么样？现在他们要宣布破产，他们要欠的那个债啊，差不多有4300万左右。现在去年开始，他们已经陆陆续续要辞退超过50多个的同工。以前是非常辉煌的哈，但是现在又没落了。原因是什么？这个创办人叫做 Robert Shula 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是写了一本书，叫做 Possibility Thinking， 可能思想。在我念神学7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听过他的大名，叫我们有可能思想，在神那里是有可能的啊，这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很可惜，慢慢他走什么成功神学的道路。后来也发展到变成一个叫做一种的普救论，什么人都可以得救啊，什么人都可以得救。如果什么人都可以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要拼命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干嘛？对不对？为什么那么拼命来告诉人要信耶稣？他那一种普救论，他一种成功神学，我想带来很多会有很多的破坏啊，这个误导这个会众。我深信神不会祝福这种的教会。这个大不是单单是就能够讨神喜悦，如果大信仰偏离走了极端，这个无论你外客有多大多好，都不能讨神喜悦。所以我们不是说对那些大的教会我们有抗拒，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大的教会又好的话，我们应该为他们祝福。好像上一次我已经提过，我到了中国，我看到那个全中国最大的那个礼拜堂，可以坐立可以7000人。那个时候我们在上个月我们请那个欧牧师欧院长啊来我们教会讲那个释经学啊，我们那个很多圣经教师的训练啊，他提到他在苏州他建了一个非常大的礼拜堂，哇，可以做了5500啊，一次过做5500人啊，而且那个十字架好像在那个湖升上来的啊，这非常美丽啊，都是有一些的外乡啊，就是好像那个台湾的啊那些的商人对那个中国政府来说，哎，你要给我要我们来这里投资，你给我们什么信心呢？他就问他什么信心，给我们能够建礼拜堂啊，建了一个大的礼拜堂，5500人啊，都好厉害啊。但是原来那个欧牧师都不知道，原来还有更大的那个教会在杭州那个崇义堂，有没有人去过？有没有人杭州来了？都没有啊。我太太是杭州的，那个诸暨县的哈，很可惜去年我去了没有发现这个礼拜堂啊，后来我走了才知道啊，太可惜了，希望再一次去。这个大如果能够有实质，能够令到更多人能够了解认识基督，明白这个救恩，我们应该祝福他，这是好的教会。但是一个真正荣耀的教会并不是单单外科的。保罗提醒那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要做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这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才是荣耀，才是讨神喜悦的啊？今天我们从四方面来看这个荣耀的教会，但愿密西西加华人基督教会也是循着这个方向来做个荣耀的教会，等候主耶稣的回来。我们再念第26、27节好不好？加深你的印象， 请你打开圣经，不要单单看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希望你都能够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好，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什么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再来念26、27节，一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个荣耀教会呢？上面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后面说做个荣耀教会是怎么样？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都是前呼后应的提醒，要做一个怎样的教会才是个荣耀教会，就是圣洁无瑕的教会。什么叫圣洁无瑕的教会呢？一个教会真正的圣洁无瑕是指到哪一方面呢？首先你看到他所讲的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教会一洗净怎么洗净呢？用道来洗净。一个教会真正的圣洁首先在什么？要给神的道来洗净。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真理。所以先要在真理上圣洁，在真理上贞洁。什么叫真理上贞洁呢？就是不离经绊倒，我们要回到圣经。一个教会必须要高举圣经，守在圣经，爱慕圣经，渴慕圣经，持守圣经。我们要提防离经叛道，比方成功神学我们不要，甚至灵恩派的极端的灵恩派我们要提防。我教会很提防灵恩派，我觉得这种带动很有危机的，注意只是激动人的情绪，而不是不去叫人去注意这个真理，这个是非常大的福利。只是高举啊，这是情绪的激动啊，圣灵撞击讲啊那些的讲方言啊，还有呢就是那个讲到那个很多古灵精怪诡异的那些观念啊，哎呦你们教会有大红龙了，哎呦给什么包围了啊，很多很多悬疑的，什么就啊就是什么都要释放释放。你知道灵恩派很多的口号就是那个释放。我在加州讲那个念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帮他们很多长期帮他们讲到，后来我走了，他们要请传的人，传的请到一个灵恩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灵恩派的，请了才知道，结果全部要告诉人家要叫人怎么样去有一些的什么赶鬼的经历啊，什么就是没有鬼的找鬼来赶啊啊，家这又说这个有鬼，这个哪有鬼哈 啊结果赶来赶去，赶到整个礼拜他很多的呕吐东西。结果后来呢，这个人又发现这个牧师，后来又发现呢他大话连篇啊，乱七八糟，搞到教会里面乱七八糟，四分五裂。后来那个牧师也走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守住真理，只注意一些外表的啊，情绪激动有东西看哇，医治啊，撞击啊哈啊，灵偶啊，灵跳啊，灵牌啊啊，灵叫啊，灵笑啊哈，我告诉你不错，好像人看好像看戏一样，但是这个没有实质的，不着重真理，没有好好灵修，这种是一种真理上的偏离，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教会是划清界限的。如果有人来叫我们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说，哎呀我们要不要来试试啊讲方言，你个人在家可以，但是你请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来推动这方面。很多时候很多推动那个灵恩方面的，我告诉你，他首先还没有得到灵恩，教会已经分裂了。我到中国看到这种情形，在香港看到这种情形，我在美国也看到这种情形。真的，如果真的出于灵恩，怎么会叫你分裂呢？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守住。 普救论，这个 Robert Schuller 就是普救论，平安道就是为了迎合卫众，不讲一些真理，告诉人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怕瞎走人啊，就是人数多就可以了哦，不要瞎走人啊，哇，讲有什么要做基督徒要有挑战呀，要付代价，哎呀，不要讲道啊。这个Robert Schuller 就是提到很多福音派的牧师就是批评他，就是说他讲的就是很多正面的，正面不错，但是从来不讲罪，不讲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这个21、24世纪呢，落在那个 Salvation Army 的那个创办人所讲的那个 William Pope 所讲的，他是21世纪这个有什么危机，就是信仰的危机，就是教会出自滥造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有跟随没有委身，有赦罪没有悔改，他们的生活依然故我。哎，你以前是撒谎的，继续撒谎，你以前的生活是一样，这种道德沦落的信主一样啊，信了你说你信耶稣也是一样，只不过你是到了天堂就可以了，没有讲到悔改，这就是在真理上的不增减。我们要看到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真理，不要为了市场口味来迎合会众，自客顾上的那种心态来带领教会，来营造教会。慢慢我们营造了，如果用这种方法营造的话，我告诉你，你营造的不是个教会，是个联谊所，是个青年馆，这是第一方面。今天我们必须要不要因为教会增长充分头脑，我们什么的古灵精怪发招都出来了引人到了教会，但是都是乌合之众。还有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有防毒的软件，就是他在真理上好好的建造。所以你看到初级教会啊，你看后来啊，他们所有的受浸的都必须要念使徒信经的。你知道什么叫使徒信经啊？里面是有圣命圣诗的，是吧？圣命圣诗是后面呢灰色的部分呢，就是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圣子，我信圣灵，他就介绍你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不要糊里糊涂。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呢、一信就受洗了。但是我告诉你，主后100年呢、已经不是了。教会已经很着重要有敬礼班，不可以一信我就敬礼，一敬就变成敬礼糊里糊涂。我们必须要信得清楚你信什么，所以他们最起码要念彼得前书作为那个他的敬信那个敬礼班的那个教材，还有使徒信经。我们教会必须要有那个防毒的那一种的软件。所以为什么教会很着重那个主日学，敬信会是很着重主日学的。所以我们教会啊，建堂之后啊，不过2、3年我们立刻就要扩堂了。为什么呢？地方不够。如果单单带崇拜没问题啊，我们可以做500人的礼拜堂，都还没有做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单单是一个做一个礼拜日的基督徒，我们要给他建造，所以我们要多一些的那个主日学的班那个课程。所以我们将那个体育馆啊积高啊，这个大力士的那个东西啊，来积高它一层。结果我们多了3、4个那个大的那个主日学的班那个课室。为了什么？就建造信徒。我们不要单单是个外表，我们只是来敬拜礼拜敬拜神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更要在真理上下功夫，好叫我们能够分辨好歹，能够长大成人。这个是真理上的增减，所以能为神可以能够来为道来争辩，分别是非，分别异端。还有第二方面是生活上的圣洁， 生活上的圣洁是什么？不世俗化，不走世人的道路，不像他们那一种的道德标准，他们更是没有道德的道德观。哇，你看现在那种离婚再婚很随便，婚外情很随便的，婚前性行为随便到不得了的。北美已经统计过，13岁之前的那些少年人都有很多很多那个笔数是有性经验。你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青年人，我们做父母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要再与那个世俗的人同奔放荡无度的路，不然的话那个怎么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怎么能够使教会圣洁无瑕呢？那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在26节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个水是什么水？不是水龙头的水，那个水是什么水？耶稣曾经问不是耶稣，这是尼哥底母曾经问耶稣，哎，我怎么可以见神的国？耶稣怎么说？你们若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还觉得有这个抹不住头脑啊，哎，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要重生吗？难道我还要在妈妈的肚腹里面出来吗？耶稣说，不是，你是要从水与什么圣灵而生。水跟圣灵，那个水跟圣灵就是一个重生的习，重生那个圣灵的习，那一种的洗礼，借着道，借着神的话，两样，圣灵与神的话语，来帮助一个基督徒能够重生。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不错，我们的罪已经洗脱了，真的，洗脱了没有？我们所有的罪，上帝透过他的儿子钉十字架，洗净我们什么罪？信主之前的罪，信主之时的罪，信主之前将来的罪洗不洗？啊？好，再举右手哈。有一个运动啊，不要睡觉啊。只是洗净我信主之前的罪的，请你举手。OK， 没有人举手。洗净我以前跟我现在如果犯罪，神都赦免了，举手。有啊 ，OK， 赦免我以前的罪，现在的罪是将来我犯的罪，耶稣都赦免了，请举手。啊。很好，不过都是只是一半啊，其他没有举手是什么？骑墙派啊！我告诉你，其实所有的罪都赦免。为什么？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已经解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司法上的问题。犯罪带来最高的刑罚是什么？死。还有什么刑罚比死刑 更高的？还有没有？没有了。 Capital punishment 最高的刑罚就是死刑。所以你知道吗？最重要，我们回到，如果真的来到天堂门口，天父问你，哎，某某人啊 John， 你不能进来，那你怎么说？你如果他说你某年某日犯罪，你不能进来，你怎么回答他？哎呀，你搞错了，天师大哥、啊、你搞错了，糟糕，你这样讲，你多犯一件，什么罪？杀法。你一定不能进去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怎么说？我叫你，怎么说啊？你应该承认，也是我有犯，不过我已经承受了犯罪带来的最高刑罚，是什么刑罚？死刑。啊，对呀。如果江子强或者是赖昌星回到中国，那个跟公安对打，公安的神枪手一枪打死他了，要不要拖到市里上法庭啊？要不要？不要了，因为死了嘛，对不对？原来我们的救恩的救法就是这样子， 当我信耶稣那一刻，原来我时光倒流，回到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空坐标。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的，知道吗？主后多少年了？33年。我们就回到那个时空坐标里面，跟他一起钉十字架，而且下地狱，耶稣包着我们，我们一信就跟他联合了。我们一信主啊，一说信耶稣就接受耶稣，立刻就 take the flight the United Airlines、go back to the dead kind of the、origin。 那个时空坐标，联合航空跟耶稣一从此下了地狱。真的感谢主，是耶稣替我们跟我们一起死。如果是我跟你一起死呢，就一定就停在地狱里面，对。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他的棒就是他是生命的主，他能不能给死驱尽？所以第三天怎么样？砰，复活了，带给我们希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还在死在罪中，我们还没有希望的，我们结局还是沉沦灭亡。但是耶稣升天了，他也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你看多么宝贵，我们信耶稣啊，原来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的，之前之后将来的。那可能有人说，哎呀，那就好了，我就可以乱来了，我就可以呢天花那个什么拈花惹草啊，到处犯罪了啊，反正我的罪是洗脱了。糟糕，如果有这种心，证明您还没有得救。如果圣灵在你里面，谁跟圣灵，就是圣灵重生您，那个重生的生命绝对不会给你有这个观念的。如果有这个观念，可见你还没有重生，你糟糕，你根本没有重生。我告诉你，所以耶稣的钉十字架是完全彻底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悔改啊？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并不是说我们真正的要每一件罪我们认罪我们才可以到天堂，不是认罪的意思。但是我们要逃主喜悦，我们再不可以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来令到神的心伤心。我们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做成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不能许我，不许我们，虽然我们还有继续犯罪的倾向，但是我们依旧靠着圣灵，靠着道，这两样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走在善行里面，能行善，来走在神的心意底下。所以有一节圣经很好，就是提多书，请大家看了，这个没有打出来的，请你看看提多书。提多书的，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第三章4-7节，应该我没有给大家的，是不是？提多书第三章4-7节，找到没有？那找到，请同来念。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们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你知道吗？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就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真正来成圣。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怎能可以能够洁净呢？在那个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跟你们所讲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可以使你能够成圣。这是耶稣所讲的。耶稣在那个15章3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这个道就是洁净的一种能力。耶稣离开世界 在分离祷告的时候，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米这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装载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要读神的话语，乃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污染的时代，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怎能抗拒这个罪恶？除非一个基督徒好好读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怎能抗拒现在这个罪恶的潮流？所以诗篇讲得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涉慢人的座位，怎能不？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第一方面。怎么是个荣耀的教会？就是因为它是个无瑕无疵的教会。第二，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们请大家来念哈，二十八、二十九，请一起念。二十八、二十九，请念。你灵性第二方面是什么？他用夫妻的关系怎么形容呢？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做丈夫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个爱妻子爱自己啊，更重要不是单爱自己，他讲的很 tangible 的，就是很具体的爱自己的 body 身体。那跟耶稣讲到一个最大的命令啊，有人问耶稣嘛，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他说，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呢，还讲的没有更加的具体。那保罗讲。更讲他更具体的就是爱自己的身体，那个 body。 那个讲到就是，如果一个教会它里面充满那种爱，彼此之间大家都有一种的这个肢体的关系，真的身体的感觉啊，那就是真正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爱就是比到那个身体是一个很具体的啊。比方说今天凉了，你会怎么样？很凉的时候你就立刻，哎呀，我要穿一件衣服了，对不对啊？好了，我师母有时候她切东西她很容易切到自己的手的啊。她切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然后说 ，Honey， 我就来了，哇，我的心有一直哇，他切到切在他的心中，也痛在我的心中，对不对？哎呀，这是我的 body，Honey， 你明白这个感觉吗？你不会说，如果我的师母一切到自己的身的手指的时候，哎，没关系，还有其他几只啊，还有。不只是一只而已啊，不会的。拿那个叫药水来啊，拿那个胶布来，对不对？那个是还要看医生，对不对？哇，一定是非常紧张的。今天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感谢主了，一个肢体受伤，这么肢体都有怎么样？都怎么啊？如果有一个弟兄患了癌症，哎呀，你听到真的很不舒服。你要流着泪感谢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牧师，我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的他的事等于不等于我的事呢？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见证，他落在难处里面，我告诉你，我也流泪。我最近我讲过了，是不是在夏令会里面有个弟兄，他的家庭发生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他非常痛苦。我认识他都十年，他在讲台 讲见证的时候流泪，翻译 拿那个纸巾给他。我在后面最后一排听的时候，师母也拿纸巾给我，因为他很了解我了，他知道当他流泪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流泪。他的事就等于我的事，这个教会的相爱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哎呀这个是别的人，不，这是我的身体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如果身体有任何的 损伤啊，都其他肢体都觉得不舒服的，对不对？你不会牙痛，牙痛啊我手不理你，不会的，自然的、自然就自然来了，对不对？眼睛就瞪起来了，全身的都会动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教会如果有一天你告诉 有一个会那个小组组员告诉你，哎，某某人病了，病了4个月了，哎，我现在才知道，糟糕，还有他死了，3年前也死啊，3年前死了啊，在什么地方死？在多伦多啊，密斯沙加，你还不知道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不将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所以一个教会能够相爱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觉得哎呀，有一个弟兄姐妹发生的问题就等于我发生的问题，感谢主。你知道上帝就是要看这个，这个世界是个爱心渐渐冷淡的，如果教会也落在一个没有爱心信徒不相爱，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所以你看了、这个是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一个真正荣耀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他有一种体恤热爱的教会，同样他对耶稣爱也是一种非常热切的。这里说没有玷污皱纹，大家喜欢不喜欢皱纹呢、有一天皱纹来的时候，哎呀，要查的太少了，那个 anti-aging、我那抗衰老的那个膏药出来了、对不对？这个皱纹就表达一种老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老实说，每一个人我相信都希望青春常驻，是不是？对，永远是这样子好。而且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也是永远都保持，你是多好，对不对？我最近 看到一个新闻，越南有一个女孩子20来岁，她吃了那个海鲜呢，后来产生很多皮肤的问题，结果 她就没有看医生，就 乱去找药吃，吃完之后结果呢，她的皮肤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好像有不够一个月，他有20几岁的一个23岁的一个少年的 女孩刚结婚不久，竟然变成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而且那个皱纹呢、哇，那个非常多，那个根本上那没有办法想象。我可惜没有拿那个图给你看了哈，大家知道那个新闻吗？哇，你看到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哇，一个老态龙钟的七十几岁。哇，这个那个皮肤啊，都已经掉，好像掉下来一样了。他去街上啊，他要用那个面具啊，用他要盖着自己，不要给人认得他。很不简单。但是我很感动一件事，什么？他说，他的丈夫，20来岁的丈夫，不离不弃，不放弃他，还在他身旁坚固他。他说我有那个安全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丈夫。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 做基督徒，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们爱耶稣，对不对？10年20年呢，我们可能变成 老油条了，对不对？哦，有什么事情教会的事我不知道，一来教会啊，我什么都懂、什么时候起立，什么时候坐下，什么起立什么坐下，我都懂了，闭上眼睛都懂了，但是已经麻木了，没有那种的爱的冲劲。我唱歌的时候，一直唱的时候，以前唱的时候流着泪啊，耶稣啊，你这太伟大，很感动。现在已经做了10年20年的基督徒， 没有感动。这个是什么？老油条，变成老油条，失去起初的爱心。耶稣责备当时末世的教会，第一间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什么都有，但是很可惜，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什么？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你要悔改。所以耶稣问彼得都是这个问题，在提比利亚海边问他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常常要保持这种爱。我感谢主，我现在不断要保持这个。我做了牧师30年，但是我常常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见人，来常常挑战自己，我侍奉我为了什么。所以我叫那个三福，我叫那些栽培训练，我到国内去来做那个培训，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是一种新鲜的感受，回来还是带着泪的。真的，我跟弟兄们分享的时候，我那就还是一种冲劲，一种的朝气。不是说有一些好像做护士，我听说好像不是每一个护士这样子。一个护士第一次啊，他可能有死人的时候要打爆的时候，啊，好可怕。回家的时候哭了好久啊。第二年、第三年，一个人，已经麻木了，对不对？不是，一个呼气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保持，不是10年20年，但是直到老还是要一种朝气，没有皱纹。这个是属灵上面没有皱纹，对耶稣也是，我们要没有皱纹，这是体师热爱的教会。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31、32节，请念。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什么？与妻子联合。你要了解这个圣经很强调一件，那个个体离开父母，这个不是说不孝顺父母，这个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成为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很特别的，就是一个用那个联合那个字，原文那个联合就是一个超能胶，将它粘在一起，好像那个三号图啊，粘在一起，它不能走的。你看是不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朋友吗？父母跟子女吗？比方说我的师母呢，我太太常常很爱很疼孩子哈。有一次她生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坐在她的那个大腿上面这样跟着拍照哈，人家误会以为是他们是情侣，不是但是我告诉你，无论是他是多么亲的好，还不是等于我跟他的关系，因为我是夫妻，对不对？他就是要 kiss 我的儿子，还是一下就算了，是不是？不可以。哇，我看起来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哇，打冷震了，对不对？是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夫妻的不同啊，对，我们正常啊，夫妻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这是最亲密的关系，它是不能分开的。保罗就用这个形容，就是原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且基督里面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一种彼此的关系，也是那种合一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我们有没有这种合一的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合一的观念，一体感，不要这样。不要跳出来，跳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表示什么呢？比方说有一人最近有人告诉我，某某教会开始开分堂了，我们的第二个感觉会怎么样？我们应该为他高兴，对不对？如果为他高兴，这是合一感，感谢主，神国度里面有些教会可以扩展，可以人数一不断增多，要为他开心。 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分化啊，怎么分化呢？你就是那如果你这样心态呢，就是被分化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建堂，我吃点建给你看、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分化，千万不要这种观念。我跟师母祷告的时候也是，对不对？凡是如果有教会建扩展建堂或者是开分堂，为他高兴，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合一的，我们都是同一的，巴不得神的国度能够扩展。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啊？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同一的，一主一信一喜，只要他是不是异端邪说，有教会扩展为他高兴，这是合一。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在北美听说50%的教会是分裂出来的，好可怕，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就注意的是自己的意思，不是注意到上帝的意思，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分裂又分裂，分裂又分裂。原因是人意高过神意，尊重的，我在第四方面就是尊重的是什么呢？是自己，而不是尊重基督。一个真正那个荣耀的教会，也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23、24节，我们再念好不好？23、24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看到吗？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家庭，耶稣这个基督就是一个头，教会的头，那么教会就是心腹啊，就是教会就是应该顺服基督，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是个荣耀教会？就尊主为大，就好像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讲的一句话，很值得发人深省的啊。他看到那个天使对他说啊，蒙大恩的女子啊，救主就从你而出，他怎么说？我信以救主为乐，以我的我灵以救我信尊主为大，对不对？我的灵以我救主为乐，尊主为大。今天教会如果是尊主为大，就代表一个心腹很尊重那个丈夫，一个家庭是一定是和谐的家庭，一定是这样子。如果那个妻子也是做头，家庭里面两个头啊，男人做头，女人也有头啊，这个打崩头了，就是这两个就撞了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以前是另外一个极端，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女子没有学问了，所以就听了啊，都不听都不行啊。如果那个老公说你懂什么啊？是啊，我不懂啊，我什么都不懂，结果他顺服了，对不对？但现在不是啊，现在北美另外一个极端了。如果牧师，如果那个丈夫说你懂不懂？哎，我比你更懂，糟糕。所以结果呢，婚姻产生的问题，所以那个家庭就不和谐了。没有那种的上帝的秩序。现在北美西方也另走极端，所以那个婚姻也是离婚非常严重，乃是不来。走在神的那个婚姻的一个模式那个次序里面。当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妻子无论她有多高的才干，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是什么？不是说她真的没有知识来顺服，就是她有知识，她了解，她都愿意来尊重上帝的那个 setting 那个设计在家庭里面。所以我顺服我的丈夫，哎呀，太美了，这产生一个和谐的一个家庭。同样教会也是，那个教会如果都是每一个人都顺服基督啊，大家都顺服基督的话呢，你看啊，这个教会一定合一。夫妻关系，大家都听过我讲的婚姻的三角形，是不是啊？如果夫妻在这里这边，上帝在上面，每一个都追求基督，大家的关系会怎么样？就越近了啊。开执事会、开团结的会议的时候， 哎，他有这个意见，那有一个意见，虽然他的意见不跟我不一样啊，不要紧，只要你的意见都是跟圣经一样的，是上帝的意思，哎，不要紧，我很愿意顺服，彼此顺服，哎，就很美了，对不对？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就是不是这个，很多人就以自我为中心啊。有没有听过人不参加团契啊？两年不到团契里面，后来他回到团契里面，他人问什么？问他为什么你两年不来？这个人吞当我的意见，吞当我的意见，他不接受我的意见，不接受的意见，他就罢敬拜，罢还团契啊，两年啊，你糟糕不糟糕？这个绝对不是个尊主为大的教会。最糟糕，现在很多人以更重要的以神做挡箭牌啊！啊，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最怕有一种这种人的一种的说话啊。如果他一开会，我究竟我们现在要不要建堂呢？我昨天晚上上帝给我梦，要建堂。那其他都不用讲了，对不对？因为上帝给他嘛，圣旨到了，对不对？很多人以自己的意思当做上帝的意思，拿上帝做那个令牌。所以灵恩派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常常讲预言。你知道上帝昨天跟我说什么？每个人都讲低声了，上帝要你转工啊，上帝要你嫁给我啊，那糟糕了啊！这个是奉圣旨行凶啊啊！有一个老婆婆啊，她在街上，在一个三岔路的时候，她将那个拐杖啊掉上去，掉下来。有个人走过就觉得奇怪，咦，常常。阿婆啊，为什么你掉那个拐杖掉那么多次，掉什么啊？哎，我要求神带领我走那条路啊，都不知道这条还是那条。那个人就说，那你不是掉一次就可以了吗？哎，我掉了几次，为什么总是这里呢？啊，我还是觉得这里。他根本是以自己为中心。今天教会啊，你看到我最近才知道一个又看到一个资料，有一个男生在香港，他跟教会说我变性，他男性改变要做变性手术，他反而对还要申请神学念神学，当然给人推当了，连那个牧师也对他说你不要来我们教会了，你还是这样子，我经过祷告的。上帝，我要清楚神的旨意才做的啊！你糟糕不糟糕？结果他的牧师也叫他，你不会离开我的教会。结果他的到了同志的教会，圣经已经清楚了，讲到应该不应该这样子了，你还要偏偏要问，这根本上是你根本不是尊主为大，那是要上帝来跟你。今天。一个真正的荣耀教会绝对是尊主伟大的教会啊！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知道吗，原来为什么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教会呢？很有意思，原来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是羔羊分去啊！我们念一念那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七到十节好不好？我们看完这一段就结束了啊！我们来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那你这里讲到什么？说什么？教会跟耶稣的那一种基督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既然是夫妻的关系，就是表达教会与基督将来要结婚，结婚开心不开心啊？ 哎，我问你们啊，结果分了举手看看，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啊？有没有最近快要结婚的举手？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一年啊，有五对，有六对结婚，今年很多，在我们教会喜事重重啊！哇，看到他们啊，一直笑一笑，哇，很开心的，结婚真是很开心。那你看看啊，原来那个结婚呢、啊，犹太人的婚礼啊，婚姻的那个背景风俗是这样子的，有三个一个时间性的啊。第一个是订婚啊，你们流行不流行订婚的、啊？你们教会有没有订婚？有的举手，没有，一来就结婚了啊。OK， 那这个订婚呢，是那个犹太人很流行的，这个是还没有，他们有三个，一个是订婚，我先讲了，一个是订婚。这个订婚是男女可以仍然分开，但是已经看为夫妻的，就好像那个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跟那个肉身的父亲那个约瑟，他们订婚了就已经看为那个夫妻的。如果在当中是，除非是有严重的问题才可以分开，比方说是什么，是不贞洁才可以，不然的话他已经看为夫妻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啊，犹太人的那个订婚呢，跟那个婚娶的时候，的时间呢，可以到一年了，有时候到一年，颇长时间的啊。第二个呢是婚娶了，婚娶呢就是 wedding， 就是新郎呢到新娘的家去迎娶那个新妇，然后一直去来游行返回新郎的家啊，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 wedding 就是这个意思，那个 wedding 是不是迎娶他，然后那个新郎到那个在那个那个礼堂的时候，他站在这里等那个新妇怎么样进来，对不对啊？是这个就是 wedding 这个婚娶。还有第三是什么？婚宴呢、啊？这个 wedding feast 啊，那个婚宴呢，就是在新郎的家里面摆设那个宴席，大家庆祝一番。啊、你看看、啊、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给大家一幅图来看看、啊、这幅图可以下面有哪一幅图、啊、来看看这个图画是怎么样。你看，你要看看这个、啊、原来呢我们那个订婚的那个时间已经算是订婚的时间是什么呢？耶稣钉十字架33年后开始就建立教会，由这个时间已经我们已经订婚了。所以教会的时代到主回来那个时间，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订婚。所以宇宙的教会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有没有预备好了啊？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就一直准备预备好等候那一个日子，就是耶稣来了迎娶了，就是有一天教会会被提啊。那么耶稣在半空中就好像在教会里面这个新郎在等那个新妇进来一样啊，耶稣在这里等了啊，等我们上到半空与他联合，然后再回来地上，然后有什么一千年，就是一个婚娶的日子啊。这个日子呢，就千禧年的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与基督坐席一千年，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呢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这个请你大家看看啊，以赛亚书这里圣经这个PowerPoint没有的，25章第六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到第八节啊，请大家来念好不好？以赛亚书找到没有？以赛亚书找到请念。在这山上，这个山是指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讲什么？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常常用分言来表达天国。这个分言就这个观念呢，犹太人这个的信徒来说呢，是并不陌生的。所以完全就是这个观念。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就已经以现代人他们不能成为神的那个妻子，因为以些旧约的一些人他们是对上帝不对耶稣不争的、啊、但是教会就不同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创造教会，那么教会成为一个精洁的那个一个妻子，来跟他也在永恒里面一起合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就要等候了。究竟我们有没有装饰整齐呢？我们有没有渴慕这个日子来到呢？耶稣已经可能在半空中，时间差不多了，你们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没有啊？啊，结婚了，有没有人结婚了？如果今天结婚了还没有准备好啊，头还没有洗啊，念还没有洗啊，牙还没有刷啊，还有穿那个睡袍啊，啊，这样子啊，我进那个礼拜堂婚礼了，会不会？不会的，一定会装饰整齐。你看到这个号筒已经吹响了，差不多时间了，所以你要看看了、啊，我们教会有没有装饰整齐啊？怎么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装饰整齐的一个妻子。怎么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那你看看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等候啊，有没有装饰整齐啊，有没有圣洁无瑕的，有没有那个体恤那个热爱的教会，有没有同心合意的教，是不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里预备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哈，我们来看看，补充一下，我们来看呢、啊，这个呢，羔羊的妻不是以色列，因为他是淫妇，他拜偶像，所以神来拯救教会，教会就装饰整齐，成为一个没有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心腹所穿的衣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我们用什么？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那个嫁衣呢？原来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就是，哎，这是我们一心称义嘛？当然我们是一心称义，但是这个义啊是众数的，很奇妙啊。这个义袍啊是一个众数的，是众数的，这表示。不是单真的是表示不是单单一个硬性争议当然我们反正呢，就是很多人以为就是这个是不是指行为，但是不是，这个是众数的话是可能是指行为的，再下一张行为的。所以呢，你看到啊，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硬性称义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行义这个就不同了。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一起来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知道吗？不错，我们不是靠行为能得救。因为靠行为得救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对不对？我们完全是上帝用那个施法的那一种的果效，要死来解决我们的那个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罪已经解决了，我们不是靠行为来称义，但是基督徒要不要有善行？要不要？要不要行善？要的。那行善干嘛？行善来干嘛？反正我们上天堂都不用靠行善了。然后行善乃是表达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 也就是因为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就给我们能力，有个行善的能力，也是要我们预备去行善的，就是这个意思，叫上帝能够得到更大的光彩。我们的行，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盐，如果我们有好行为，人就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谁？归给上帝，归给我们的天父。所以那个义的两方面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信徒得救后的那个好行为。第二是什么呢？到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你知道吗？论功行赏的时候，大家的那个义袍啊就不一样了。那个义袍就是有光明的，那个洁白的义袍啊，就是根据你在地上怎么为耶稣来生活。所以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大家的 walk 数多高、啊、有人是1000、5000、5000W，有些是500W、啊、有些都是发光，你知道吗？我们是义人呢、啊，义人是发光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灯，越照越明，直到什么正午，哇，是越来越厉害。当然现在不知道，你知道谁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光度，你知道谁知道？现在谁 sense 到？魔鬼，呵呵，魔鬼知道的。现在坐在这里啊，我不看不到啊，但是上魔鬼知道，还有谁知道？天使知道，还有谁知道？上帝知道。但是将来在基督台前呢，以领功论功行赏的时候，哇，全都知道。哎，王牧师，为什么你暗淡无光的？哦，糟糕，原来我所做的全部是为自己的，所以是暗淡无光。哎，发现那个在那个教会里面做师事的，他是光的好厉害，为什么？他每一件事都对准神的，都爱主的，他有好的行为来荣耀上帝，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啊，就全都知清了。弟兄姐妹，如果按照每一个教会来见上帝，你看呢、啊？我不知道今天正道精神会，今天密城华人基督教会，那真的要向耶稣显现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的光度是一个怎样的光度？求神将帮助我们，但愿那个时候我们的嫁衣都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那个嫁衣呢？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那个嫁衣好不好？哎，这个嫁衣，下一个嫁衣，再下一个，来念好不好？信徒的嫁衣是什么？跟他所行的义有关。我们现今在地上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就是在预备自己迎接主时所要得的赏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主回来的时间很紧逼？那我们要怎么样打扮自己呢？那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装饰整齐，等候这位新郎的来到？教会的荣耀不是单单的大，而是要实知合神的心意。你我都是教会一份子，我们最好的准备就是如何去营造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准备好没有呢？请同心祷告，求主在这个时刻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是真是带着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能等候主的回来。奉耶稣的名求， Amen。